兄姐妹平安。我们过去这几天谈到了，抱歉我声音比较沙哑了哈，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大家忍耐一点。在过去几天，我们从信仰的根基当中，来把我们的信仰重新用一个比较浓缩的方式展现出来，然后呢，我们透过因信称义等等，有很多的字呢，按着把神的性情给表达出来。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可能就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神根据他自己的性情，根据他自己生命的法则，他在永恒中他是怎么样来安排他在这一个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啊，特别是按照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呢，那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救赎的安排啊。那我们上午的时候呢，会从旧约神借着摩西律法啊，也就是特别是利未记的耶和华的节期呢，来看神他所安排的工作呢，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如何来成就那他自己的作为啊。所以旧约当中呢，这个节期给我们一个像是一个神救赎计划，透过耶稣基督救赎计划的缩影啊，一个缩影。那透过它呢，下午的时候我们再从整本圣经，尤其是新约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但是是用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在节期当中呢，其实当你了解神在西元前1400多年，也就是距我们现在3400多年，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临前1400多年，就已经把他的工作计划安排好了。然后主耶稣来的时候，就照着计划一步一步的来实行。那这个节期当中，有的已经实现了，但还有几个呢？因为已经实现的部分，我们就知道它的真实性。透过了节期，我们可以遥望那将要实现的部分。所以从这一点，你要知道。真的，我们的信仰绝不是一个偶然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这不是任何的外邦神或人造的宗教所能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特别从利未记耶和华的节期来看神透过耶稣基督所要做成的工作。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就稍微把解释一下我这里所写的叫平行类比式的解经原则啊，这也是我自己不断在释经当中所使用的原则啊，这不是神学家或其他人讲的原则，是我一个人讲的原则哈，这是我自己使用的这一个名称。这什么是平行类比式的解经原则呢？让我们稍微先有一个简单的认识，然后根据呢这个认识呢，我们就来进入主题。耶和华的节期哈，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在传统上呢，一般讲到节期就只讲到这七个哈，这我们昨天讲过。它直接的意思呢，一般的学者都同意。逾越节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被杀献祭。所以呢，无酵节呢，他就表达了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所以我们守节的时候，守无酵节的时候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初守节呢，是因为它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呢，要把开镰收割禾稼的第一捆呢举起来当作摇祭献给神，所以它预表着在安息日次日，也就是主日，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那从开镰收割禾稼那一个主日，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开始呢，收割庄稼，然后呢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如此经过七个安息日49天，然后再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第50天呢，然后再把收割来的这些庄稼呢，出熟的果子呢，做两个饼当作摇祭，再一次献给神。那这一天呢，正好也就是七七49天的第二天呢，所以在新约是被称作是五旬节 但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使用五旬节这个名称，使用的是收割节和七七节。好，那于是呢他们就开始一直收割庄稼，然后等到犹太的他们的民事历的年底呢，啊，然后到第二年的新年，啊，民事历跟宗教历正好差六个月，啊，那所以呢，他们民事历的新年呢，也就是所谓圣经中宗教历的第七个月，七月初一，也就是他们的 Rosh Hashanah， 也就是他们的新年，啊，这一天呢是称作吹角节。遍地要发出脚声，好，然后那一天呢，那个月呢，第十天呢，七月十号是赎罪日啊，所以吹角节呢，一般解经学家呢，有把它当作是什么呢？啊，前面四个节期都已经应验了，那后面三个节期的解经呢，就有一些分歧。大部分的解经学家认为，吹角节是指着号筒末次吹响教会，就是讲到教会被提啊，教会被提的时候有这个脚声要吹响。那赎罪日呢，按照时代论他们的讲法，就是当教会被提之后呢，地上的剩下的犹太人他们会幡然悔悟，然后开始认识主，开始去传福音，以至于到最后以色列的全家得救。然后这样子呢就带到了祝棚节。祝棚节呢，有的人解释是就是所谓的千禧年啊，千禧年。那但也有，如果是无谦的这种解释法呢，这祝棚节呢就是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这是大概一般呢，在传统当中你能看到的节经，大概就分成这个七个节气。好，大家这样子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可以说讲完了。这也是我大概将近三十年前的大概的认识，好，但是经过了后来五年十年呢，后来我发现这几个节气当中，严格的说不是七个节气，严格的说不是七个节气，而是前面六个节气是三组节气，这两个节气是一组，然后最后呢祝棚节。代表到了勇士中神与人同在的实际啊，那我待会就会跟大家解释，你们可以啊，没有人这么讲，只有我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到时候用神的话语自己来表达啊，你们可以自己来看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平行类比式的解经原则。其实呢这个道理呢很简单，因为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呢就是一个平行类比式的启示，神的启示就是一个平行类比。什么叫平行类比呢？有一样东西啊，是你不看看得不太清楚的，你拿另外一件事情呢放在它的旁边，平行的，既然是平行呢，它一定有某些的东西是相似的，透过这个你可以认识这个，但它又不一样，一样的话就不是平行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平行类比的启示其实就是用比喻的启示。希腊文的这个比喻 parable， 就是英文的 parable， 其实就是希腊文的 parablepto， 就是有一个东西在那你看不清楚，你丢一个东西在它旁边，然后做一个类比，也就是主耶稣常常开口用比喻的那一个字，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平行类比。所以主耶稣曾经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从创世以来的奥秘发明出来。其实启示其实就是一个平行类比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用一个我们懂的东西让告诉我们一个我们不懂的，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就是用我们懂的东西去看圣经启示我们他的平行类比中，耶稣比如说打比方说耶稣他用一个他讲天国的奥秘，他用一个撒种的比喻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解经来看天国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已经摆明的比喻再看回去，这叫做平行类比式的解经。主的启示从那个方向来是启示，从这个方向去是解经，明白这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平行类比式的解经原则其实就是怎么顺着这个比喻的，把一个不知道的透过一个我们知道的啊，比如说天上一个不清楚的 比如说天上的会幕我们不清楚，透过地上我们清楚的一个有形有体的会幕，做影儿的哦，都把它表明了，这就是一个平行类比。那我们怎么去认识那个呢？我们先从地上的影儿开始看起，然后再看回天上的东西，明白这意思啊？神的确用很多我们懂得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来启示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打个比方说，圣经中有很多自然界，用自然界的律来帮助我们认识属灵的律。打个比方，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大家都懂。把它提升到一个属灵境界的时候，是的，按着肉体撒种的就从肉体受败坏，按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受永生，是不是？人文界的律呢，那比如说是我们其实昨天讲爱的时候，君臣父子的关系啊，夫妇的关系啊，啊，用这种关系来启示神与人的关系，是不是？这是人文界的律。但是不止如此，神还用历史来作为一种比喻。打个比方，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从红海经过，对不对？踏着干地经过。从新约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从水里受浸归入摩西，对不对？啊，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在旷野入迦南，也寓意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属灵生命的凌晨，出埃及在旷野中的经历，最后进入应许之地，是不是？这圣经也用这样子的一种比喻，所以这种叫做历史的比喻啊。那所以这种的平行类比呢，其实都是根据圣经已经启示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创出来的一个平行类比，这是要很小心的啊，否则的话你自己创出一些很多的例子呢，就天马行空了啊。所以呢，我们这里所讲到的这自然界的、人文界的、历史的，都是根据圣经已经有的这种启示的啊。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啊，我们解经的时候就顺着圣经已经有的啊。比如说这历史的比喻不是我们随便抓来就用，因为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是讲到一种属灵的经历，对不对啊？然后可是这些东西都还不足以来启示神他自己的工作。神就在地上透过了摩西设立一个非常复杂的祭司的制度会幕，然后透过这个东西呢，来让我们来看见神他在天上那个会幕里面真正的侍奉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际啊。那他也透过了已经设立的节期，来让我们看见将来他要透过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拯救是什么啊。还有主耶稣他除了这些呢，旧约之外还有主耶稣自己说了很多的比喻，所以的确如同主耶稣所说，他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怎么样发明出来。打一个比方来讲，你说良善的，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提过，我们都不信主的人也知道良善是什么，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圣经有的字，特别比如说这个字，我们都懂什么是良善的，但是神在圣经中重新给良善下一个定义。比如说在这里什么是良善的呢？主耶稣下了一个新的定义，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当我们在主里再谈到良善的时候，我们知道从神的眼中只有一个是良善的，是他的良善。所以我们基督徒被装备好来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时候，不是只是要我们去造桥修路去帮助一些贫穷的人而已，而是一个能真正彰显神的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才是一个良善的工作，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所以什么是平行类比式的启示呢？就是以一个我们所懂得的概念传达另外一个平行类比的层面呢，一个我们所不明白之事物的实际啊。这样子大家懂了吧啊？摩西五经所描述的礼仪制度，我们请大家念吧，帮我的嗓子休息一点好不好？请。
摩西五经所描述的礼仪制度是以按照大能赐的祭司的人以平行类比的方式，祭司应当按照埃及许多的
因此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开始进入到利未记二十三章，啊，那正如其实安息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哈、啊，那这是整个，我们就很简单的回复一下这安息的概念。我们请大家先读利未记二十三章一到三节，请。这个安息呢，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呢，这是曾经记载的这一个安息日当中比较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我们昨天已经说过，我简单的复述一下。首先，安息日呢，这是神与以色列当中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第二，安息日呢，他要成为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永远的约啊，那这是神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啊。所以安息呢，是神使得以色列人与万民不同的证据，其实讲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与万民不同的证据啊，神在他们的身上显出他的圣，透过在他们中间的安排。他们与万民不同，好，那我们再看，这是生命记当中，我们昨天已经读过，所以我们不再读。但这里的重点呢，就是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呢，当到第七日的时候，你要向耶和华守安息，不但是你，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以及城里寄居的，都要跟你一样来享受安息啊。这也正是如同我们昨天所说的，守安息日是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曾在埃及为奴，劳苦不得安息，而今在神的怜悯中得享安息的同时，也当在怜悯中将安息带给周围的人，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昨天也总结了，就是安息刻画出了一个地上属地的生活和一个属天的生活啊，它刻画了一个属地没有安息的生活和一个属天安息的生活啊。在这个属地没有安息的生活，人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结果呢，人过着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但在属天的这一种安息，属天的生活中呢，这个生活以色列人被要求以神为中心，不过呢，这一位神在他们当中一切的安排都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啊。所以或许呢，我们说这是圣俗之间的一个主要的分别。整个利未记都刻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祭司国度，利未记二十三章呢，则勾画出神工作的蓝图，表明在基督里，神的子民将在神与人同在中，从为奴的世界进入神为人所预备的圣安息中。所以，安息的概念贯穿了神整个启示的圣经，安息的应许诉说了神对按他自己形象与样式所造之人的爱，而这个爱呢，则诉说了神自己的形象与样式，是一个与世人迥然有别的性情。或许这正是圣经的圣这个字的最佳注解。而这个故事是从神的羔羊为人舍命开始。第六节，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来首先来看第一组节期，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他们为什么是一组呢？因为无酵节，正是因为他们出埃及出得匆忙所以他们不能带发酵的饼，只能没有时间发酵，只能匆匆忙忙的带着无酵饼，所以圣经中称无酵饼就称作是困苦饼啊，困苦饼。那 在这个新约当中呢，也有他直接的预表。好，在这里呢，因为这个投影片是我今天早上临时把它从好几个大的投影片组装起来的啊。但是怎么组装呢？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内容啊。本来这一套的信息本来应该要讲一到两天的啊，但是我把它浓缩了一下，今天早上我把它浓缩起来，那给大家一个快有快的好处，细有细的好处。快能让你一下看到全部，细的话呢，细的话让你从零中见数，但是慢的话让你从数中见零啊，或者反过来说啊，那总之呢，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细节的经文呢，大家都是服侍过的啊，也都很熟悉这些旧约当中这些经文，所以有些经文我就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啊，本来。啊，重要的我会，但是有一些大家已经很清楚的，我就会稍微快一点的过去，所以请大家忍耐一下啊。我尽量的能够呀，按照我对大家对圣经认识的一个揣测来决定哪边快哪边慢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呢，一般现在比较公认的是主前1446年，距今呢？已经3400多年了哈，这个年数我没有修改，这是几年前讲过做的，好多年前做的信息了哈。那大约是相当在中国商朝时期。好，那在利未记呢23章呢记载了这两个节气的这个，我们先读经文好吗？请。小姐的事例主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章。好，简单的说呢，他们正月十日要预备羔羊，1岁的没有残疾的，到14号那一天的晚上黄昏的时候，那这个就是逾越节那一天，宰了之后把血呢涂在房屋的左右门框和门楣上啊，然后呢他们要吃羊羔的肉啊，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以留一点到早晨。如果到留的呢，要用火烧。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着，赶紧的吃啊。那这些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啊。那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一定要在房内啊，直到早晨啊。那这个血呢，要在你们的房屋上做记号。神说我一见这血就逾越过你们，所以叫逾越节。然后呢，这一天呢，你们。开始呢，你们要守无酵节，从正月14日晚上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所以这两个节气在一起呢，其实它不是分开的两个节气，是两个节气是紧紧的相连。因为有了逾越，他们没有被杀，然后以色列人得以出埃及。因为出埃及没有时间准备有效比较好吃的饼，只能匆匆忙忙带着无酵饼啊，比较干比较硬，不太好吃，不过好处是不容易坏啊，所以他们能在旷野当中就这样子急急忙忙就出去了啊，所以这是无酵饼。所以神要他们守7天，7天在圣经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据我的观察意思就是到永远，一个七天是一个反复，所以一直到永远啊。也就是说，从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我们既然其实等一下经文就说了，我不用多说啊。那逾越节和主孝节还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哈。正因为逾越节那一天，本来所有以色列家投生的长子应该跟埃及地所有投生长子一样被杀，对不对？但因为逾越节的缘故，以色列的投生长子就没有死啊，没有死呢，主神就把这一些所有投生的呢，在出埃及记13章1节说。把他们分别为圣，归给了他自己，啊，这是他的背景。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呢，严格的说呢，逾越节直接受惠的是谁？是所有投生的长子，因为其他人不会死，只有投生的长子该死却没有死，所以直接受惠的是 所有投生的长子，而间接受惠的呢，那就是因为投生长子没死，而埃及投生长子死了，所以埃及人赶快请他们出去，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受惠，明白这意思啊？好的，好，那这边有一些其他有关逾越节的一些的规定，好，我就不细读。那不过呢，最后这一句呢，我们请大家读一下，请。这三次的朝见在新约当中都有很深厚的属灵的意义。好，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没时间了。属灵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就我们在后头的时候会稍微予以解释。好，然后在新约当中的对比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呢？首先呢，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有讲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不是？那直接的解释和印证呢，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开始哈，其实不止七节应该可能包括了后面，请大家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很，你们一定要记住哈，请。
你们既是无效的人，你们的话就叫属灵，好使你们成为新盘，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能用旧教，也不能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灵。
好，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这里就已经直接指出旧约这个节期的应验，其实直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这是名言，我们都不需要去猜的啊。所以他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这羔羊好像原文都没有的，我们的逾越呢，基督呢已经被杀献祭，所以我们守这节，这节是什么节呢？就是无效节，不可以用旧酵，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酵，不可以用埃及的旧酵，一定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啊！所以这个应验是很直接，圣经直接讲出来的啊。另外呢，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本来要打断他的腿，对不对？结果呢，因为看他已经不行了，好像已经死了，兵丁就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可是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如果耶稣基督的腿被打断的话，他就不是逾越，他就不预表着逾越节的羔羊了所以呢，这正应验了什么？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记得我们刚才讲吗？逾越节的羔羊你吃的时候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把它弄断的，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都不会是人安排的，是神他自己预先定下的规矩，来你这些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也正是这一个逾越，明白这意思啊？所以你看到这些的应验，你就不得不服我们的神，他是真神，
是的
是啊。所以呢，这是另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七日逾越节的羔羊被杀，拯救了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长子，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开始一个脱离埃及辖制的新生活。这也是出埃及记这边所讲的哈，所以要守着无效节，因为正是这天把你们的军队哈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现今呢，我们来看一下，请。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救赎我们脱离世界与罪的捆绑，我们应当拒绝一切恶毒邪恶的诅咒，以诚实真正的无教饼，追随他也诚信真实的基督。
所以他的应验以及应用是很清楚的摆在这儿啊，所以逾越节和无效节，简单的说，在旧约的时代是表明了以色列人借着投生长子的这一件事情啊，本来该死，结果没死，以至于埃及人呢，把他们让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出了埃及。同样的，基督耶稣基督今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这个死其实直接受惠的是我们基督徒。对，那至于其他的有没有帮助呢？那我们后面你看了就晓得了。好，那救赎他救赎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啊罪的捆绑，那以至于呢，我们既然离开了世界，就不要再把世界的笑给带着，而要以诚实真正的无效病来跟随这一位诚信真实的主。好，第一个节期很清楚了吧？这里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组节期，这一组的节期呢，那第一组节期其实解经学家其实基本上都很清楚，所以我讲的其实也除了我把它放在一块这一点不同之外，跟其他的解经学家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但是出手节和收割节呢，那一般的解经就是出手节预表着基督的复活，收割节呢预表着圣灵的降临，开始教会的收割啊。那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往前看，而这两个节期呢正好是50天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啊，所以呢而且他们都是关乎到出熟的，所以这两个节期呢等到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组节期。这一组节期怎么来看呢？我们接下来看，我们首先看到出熟节在利未记的记载啊，我们先请大家从这边开始读到摇一摇这边好吗？请。
耶和华与以色列人说，我已经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还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不能归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安息日的次日，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主日啊。这是他们开镰收割禾稼的时候呢，第一捆把它举起来，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摇一摇，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摇一摇哦。什么时候，在哪一天？主日。然后拿这个摇捆举起来干嘛？摇一摇。哎，然后呢，这是使他们得蒙悦纳。好，所以记住那两样：主日，而且是摇一摇。你们知道为什么摇一摇？
哎，
马上后面就知道了。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摇一摇。好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五旬节哈、然后呢，我们请大家从这边开始读到这个地方啊、来，请。
你们要守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给耶和华的大儿子安息，要按着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其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祖祖取出细面比他十分之二，干净，烤成两个摇一的饼，当作祖祖之物献给耶和华。
然后呢，从这，然后把这边呢读到这边，请。
你们要献一只乳山羊为赎罪祭。
新节所献的祭是用出熟的麦子做的饼，然后呢一样要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
摇
一摇。那这一天是哪一天呢？也是主日啊，也是主日，是第50天，也是安息日的次日啊，也就是我们的主日。所以这两个呢都是在主日要摇一摇，而且这摇一摇的缘故都是因为他们是出熟的，明白？一个是第一个出手的，一个是后面出手的，然后接下来呢继续收割庄稼啊，所以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至少我们这边知道。然后这个摇一摇被称作是什么？摇祭啊，现在晓得这摇一摇是一个摇祭啊，摇祭，所以献祭的时候要摇一摇啊。然后这个举起呢其实就是来归给神，然后得蒙喜悦的含义。所以前面已经讲到，这是蒙神蒙悦纳嘛啊，那这出手的都是被举起来，被分别为圣归给主的嘛，所以把它举起来哈，摇祭归给神。 我们现在来看新约对应的经文。好，来，我们先读读第一句就好了。好，来，请。然后我们读这边。所以出手的果子是基督啊，以后那些是属基督的，也就是属出手果子的，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呢，被当时在安息日的次日呢，从死里复活，成了出手的果子。所以大家都同意，这是出手节的预表和应验，明白这意思？好，明白，没有问题哈、我看有一些惊讶的眼睛，怎么？对，好的。不但耶稣被称为出手的果子，信徒也被称为出手的果子。好，那我们这书在雅各书出现的，那我们就不读那么多，我们读最后这一句好吗？请。
他按自己的旨意又知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
用真道生了我们，其实也就是在基督里我们重生，然后呢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呢，不是好像原文不是好像，而是在他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呢，是一种出手的果子，所以不是只是好像，但不是这个意思那好像的意思，如果说如同出手的果子，那所以好像没有犯错，但是我只要让大家确定，这个好像不是说他好像人，但不是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出手呢，就好像其实就是一种出手的果子。就是说所以我想不多解释，就是一种出手的果子。所以出手的果子呢，有指基督，有指我们那我们呢，怎么像出手的果子呢？那当然就像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圣灵怎么样降临所以呢圣灵一般就认为这个圣灵降临之后呢，然后开始地上教会收割的时代所以这个是我们都晓得，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地上收割庄稼。不过呢，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你看到神还是很爱护人的他说不可割尽什么田角，也不可失去所遗落的，要留给什么穷人的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到神处处的在这个地方，就算他在透过的这些节期在启示他的救赎的时候，都不忘的提醒他们一句，割的时候不要吃干抹净你要留一些下来甚至故意留一些下来像那个伯阿斯吩咐人，对不对？故意留一些下来，好像假装没看见给那些有穷苦的人其实圣经中处处都流露着神这种爱，以及认识神的人所流出来的爱，是不是？好的，好，我们现在开始呢，要进入比较严谨，就是这一段的探讨了。这就是你们从别的地方可能他就不会那么的把它连于这上面的圣经中出熟的和投生的常常是一个概念，在比喻的角度里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把人当作庄稼的话，我们基督徒是出熟的果子。如果把人当作以色列的人群的话，我们是投生的，这一点有没有问题？其实从旧约到新约，这是不讲自明的。不过在尼希米记这地方呢，出熟的和投胎的是两个希伯来文以及七十四译本两个希腊文一起用的那但是其实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如果人像是一群庄稼的话主耶稣是切下来的时候，它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是后面五旬节举起来出熟的果子。如果基督徒呢像是神的种子的话，就是说神地上的各家各族呢，耶稣基督是呢投生的长子，而且他不但是投生的长子，他是在万有之中投生的那一个，而我们呢只是被分别出来呢，也成为 就是按刚才我们读的神按着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呢成为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呢，我们也都像是头生的长子一样。所以这头生的长子，所以教会记不记得昨天说过，他又被称作是诸长子之会，是众长子集合的会啊、哦。那而利未人呢，其实我们昨天也说过，他是不，我马上就看到，我们再讲一次啊，让大家直接看经文。其实利未人呢，服侍神的就是代表着以色列的众长子，利未人的聚集就是众长子之会。简单的来说，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啊。来，我们先读一下啊，这是第一段呢，是讲到这个啊，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呢，就是神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呢，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分别为圣，归于我。”哈，那就是因为出埃及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有了这个背景呢，那我们进入到民数记。民数记呢，好，在第二年呢，正月初一是会幕立起来，对不对？二月初一开始数典。这些重要的概念啊，大家稍微要留意一下。数典的标准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凡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啊，摩西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典，结果被数典的有这么多，但圣经说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他们有另外的任务啊，要他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他们呢去管理法会这些事情。不过呢，所以设安置法会、拆卸法会部队在移动的时候都是利未人在做啊。然后呢，我们读最后这一句，请
但利未人要在法会帐篷的四岁欢迎，免得愤怒临到
所以利未人的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法柜四围安营，以至于外面其他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不可以来靠近会幕，靠近的就要把他致死。所以这也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利未支派的这祭司职任的侍奉，在神与人之间有一个隔绝，有一个隔绝啊。不过这个隔绝不是因为神要弃绝以色列人，而正相反，这个隔绝是使得神可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明白这意思？
明白。
好，所以正因为利未的服侍，所以以色列人中可以有神与他们的同在，有援助和活着的引导，啊，明白这意思哈？对，这个观念很重要的。好，然后呢，神又晓谕摩西说呢，就是。好，我们这整段都蛮重要的，我们就请大家从耶和华一直到至死，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是利未支派的民权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好服侍他，与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受苦忍辱的，办理帐篷的事，又要带走会幕的器具，并且受苦忍辱以色列人的办理帐篷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利未人他是被神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给亚伦的，啊，归在亚伦的名下来受祭司的职任。反过来说，我们基督徒是也是被分别出来归在耶稣基督的底下，明白这两种的关系。而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亚伦是按着亚伦等次的大祭司，看到这两者的平行关系啊。好的，然后我们继续的来读后面这一段，请
我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借着口中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口中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一下一切口中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口中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归向归我，他们要归向归我，我是耶和华。
这些经文都不说之名啊，只都 块兜出来，把它兜在一块儿，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所以大家读经文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啊。好，然后我们继续读这一段经。在数点完以色列的军队之后，神在民数记第三章要求来数利未人，不过这次不是二十岁以上的，而是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那数点他们，然后呢，不但数点他们，而且也数点以色列所有投身的。下面这一段你就给明白了，我们请读。数目是一模一样，如此呢，利未整个支派就代表所有以色列各家各族投身男子的集合，明白这意思？而投身男子呢，不要忘记，他们都是要在他们的家族中掌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又都被分别出来，利未人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代表而已，所以他们也在人的面前是掌权的，在神的面前做祭司来服侍的。看到这幅图画没有？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用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讲，他们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又是神的奴仆，明白这关系啊？好的。然后这些数出来之后，然后神之后就用利未支派来代表所有投身男子的集合。好，现在我们来读一下，好，我们直接把这整段其实都蛮重要的，好，把它读一下。读的时候注意到，好，来请。出手的果子，他们也的确是出手的果子，如果耶稣基督是出手的果子的话，对不对啊？那所以呢，正如同出手的果子，他们被当作摇祭分别出来归在亚伦的名下来服侍，明白这意思？明白这意思哈。好的，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利未人作为摇祭归在亚伦名下，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啊？ 那这一段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呢来把它整个都读一下。做换句话说，这里面晓得利未人他们分别出来是要来担当罪孽的，他们是来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他们是要来担当罪孽的啊。所以换句话说，正如同昨天我的教会所这个名词所说，这是他们是有一个使命的啊。神拣选教会是有目的有使命的，不是只是拣选出来到天上到最后跟他享享福啊什么，他整个他有他一系列的工作要做。所以读的时候呢，注意到这个担当罪孽，要注意到联合，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记不记得啊？然后他们的目的是看守，免得愤怒到临到以色列人，请读啊，请。以色列人不能靠近，不能靠近不是害怕以色列人靠近，而是免得他们靠近的时候担罪而死。而他们不能靠近，谁靠近？你们靠近，你们来担当他们的罪孽。明白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些都不用我多讲，这些圣经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啊，是不是只是读的时候很多时候呼噜呼噜读过去了，没有把它连贯起来啊。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圣经，解圣经啊，不是太多我自己的解释，用神自己的话来解释啊。好，换句话说，圣洁公义的神原本无法与罪人同居，倒不是他无法，而是人无法靠近他，是不是？他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但因着立位人祭司的职任，神也就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在以色列人也就是罪人中建立了他的居所，也因着立位人的祭司职任，以色列人也就是罪人得以有神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的同在。旧约的安排是很美的一个安排，真的啊，在这当中看见神的美，神的善，他的爱。那我们知道基督这个字其实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啊。神说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然后呢，诗篇里面也曾经谈到，我们念最后一句话，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我的爱子，这是旧约对这一个基督的一个描写和预表啊。那以赛亚书呢，论到这一位基督呢，那我们请读第一段，请。
他居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罪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
们继续读。圣经怎么回答？好，我们从先读第一段。请
他作为祭司并不知道所有者的逃逸，但是到无穷的生命的大汉，因为为他大所见证的说，你是造了麦基洗德的儿子，永远为祭司，先前的逃逸因为有人同意，所以这个律法的人的人的主持有一个人的我们每个人说法，好的说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好，所以在这地方就比较了新旧两约之间的差别。旧约是按照属，就是按照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啊。那但是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却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因为只有立位支派的人来才有资格来做大祭司。但是耶稣基督所成为的祭司职任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什么意思？记不记得？麦基洗德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平安王
沙朗王是不是？麦基洗德的意思是公义王，公义王，公义王。这希伯来书上写的哈，不是。好。而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他就不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按照什么无穷之生命大能，不过原文是不能毁坏的生命啊，是按照这个。那以至于呢，他所成就的呢是更美的指望。律法无法使人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但靠着这个更美的指望呢，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不仅仅只是大祭司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是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已经有了亚伦登次的祭司职任，还需要有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好，希伯来书十章一节指明说，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祭司供奉的事只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形象。神在以色列人中设立了一套属地的可以看得见的礼仪，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属天的看不见的真理。这属地的可以看得见的礼仪所依据的乃是圣经称之为亚伦的等次，这属天的看不见的等次圣经则称之为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可能就不细读了，但是它记载的是神当时吩咐摩西要怎么去把利未人呢，把它分别出来呢，把它归给亚伦，并且把他们举起来当作摇祭啊。所以这一段呢，首先他们有一个公牛犊，然后呢，这个他们召聚所有的以色列的贵重，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然后以色列人就按手在这些利未人的头上。然后亚伦呢，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不要忘记，他们成为摇祭时，他们是为了以色列人来当作摇祭，好使他们呢，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所以以色列人要先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呢，在利未人按手在那牛的头上，然后最后呢，一只牛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神啊，然后先为利未人赎罪，然后呢，这时候呢，利未人要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然后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这样呢，就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就归他，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记载的一个过程，在民数记八章。好，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我们现在来看了。正如同公牛犊为利未人赎罪，耶稣基督呢也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耶稣基督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担当了我们这些信他之人的罪孽。不但如此，在他里面我们被建造成为他的身体，又被拣选承受了祭司的职任，如同利未人一样。所以正如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所说的，请读，请。好，使我们成为国民啊，那做他父神的祭司。这国民呢，在主要的版本里面呢，其实就是国度啊，成为了他王权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啊。好，所以基督呢，事实上。神借着基督他的血买赎我们来成为祭司，在启示录不仅仅讲了一次，还讲了第二次，请读。祭司归于神，而且在地上执掌王权啊，神君王祭司啊，他们又是国度，然后，但是你知道国度最主要的含义是他的王权，对不对？
对。
啊，然后又做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好，彼得呢，他的记载呢也有相对应的，我们请读。祭司的这个祭司原文是不只是个别的祭司，而是一个祭司的团会 啊，成为即使当辈啊，但是意思一样，反正就是祭司就是了啊，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带着权柄君王身份的祭司，因为毕竟被分别出来归给亚人来服侍神的，他们本来就是应该是以色列中掌权的，是不是？他们是头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些观念都要把它组合起来。这是新约信徒的祭司之任啊，看到这标题，我们前面谈到是旧约的利未人的祭司之任。这是我们现在是谈到新约信徒的祭司职任。在当在者当利未人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时，公牛犊被献给神为利未人赎罪，而当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头上时，利未人就被分别出来归给神，在会幕中办理以色列人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那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看到，因着利未人祭司的职任，神不再纪念以色列人的罪孽，也愿意在以色列人中建立他的居所，使得以色列人可以有神的同在。同样的，当我们凭信心依靠基督的时候，基督就以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并使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当我们以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并按着神的旨意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神的灵宫，也就是那圣城新耶路撒冷时，神就必按照他的恩典的应许与人同住。好的，那所以大概看出这两者的关联。好，好的，在这里呢有一张列表啊，就来比较亚伦等次和麦基洗德等次的差别，这些通通都是从希伯来书根据经文拉出来的对比啊。我就请大家就直接读一遍，我就不讲，先读左边再读右边，一个一个的去读啊。来，请。
是要受肉体的逃离，是要
这些事儿了啊。那好，除了这些之外呢，不仅仅是这个祭司的职任是不一样，他们的服侍呢的心态呢，也就反映到我们今天信徒在这一个新的麦基洗德等次的服侍呢，他们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来一样的先从读左边再读右边来做一个比较。请。 是不是啊？所以就把它先修改一下。就今天早上临时做的，就是把东西整，所以有些东西好了。所以这其实这边每一个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侍奉主的一个特点啊，特性。那其实我在那个比较大的版本里，每一个都举例。其实今天这种的侍奉，其实也是一样，在地上的教会都有，对不对？啊，按照遗文的啊律法而行。你们当中只有牧师才可以施行敬礼，不是牧师就不行啊，连主耶稣都不能施行敬礼，都不能施行敬礼了。这就是按照属肉体的东西定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只不过你只要细细去看的时候，哇，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今天的基督徒比较好一点，不是一年一次，是一个礼拜一次进入至圣所，就是一个礼拜一次来到教会嘛。不是，我是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按着肉体来服侍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一次的来到至圣所。我是说这些的现象在今天的教会里都有的，
是。
所以我只是打个比方，以前是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现在是什么？一个礼拜一次进入至圣所。可是啊，但是就啊，所以我就不细细的讲，只不过因为我们要做总结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大家读吧。向内进入到与成为一个祭司之团会，好的，不过你解释成祭司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意思是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改变。好了，我们就把刚才，所以你看得出第二组的节期，除熟节和五旬节，它其实是绑在一块的，对不对？啊，我们之所以会被举起，是因为耶稣基督被举起当了摇祭，是不是？啊，那。好，在进入到后面两个节期，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的这两组节期，因为前面这两组节期都已经是应验了，啊，后面的几组节期呢就还没有应验。那我为什么会说前面六个节期事实上是三组节期呢？啊，那我们先看前面两组节期。第一组节期是指着逾越节，因着羔羊的死，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所以要守无酵节。其实第一组节期它是一组，用新约的角度来讲，它是特别强调着耶稣基督的死它所带来的功效。它的死所带来的功效是使得人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因着逾越羔羊的死的这一个神迹呢，他们出了埃及。今天正如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使我们脱离了世界的捆绑，我们得以离开世界成为自由之人。好，所以这是第一组节期，它是以耶稣基督的死以及他所带来的功效为标志。第二组节期呢，它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为重心为标志。正如同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开始收割庄稼的时候，开镰收割禾稼的时候，第一捆在安息的次日要举起来摇一摇，然后经过第五十天收割，然后呢收割，然后再把做出熟的物做两个摇祭的饼加酵来起来摇一摇归给神。耶稣基督他就是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啊，那从死里复活成了出熟的果子。因着他出手的果子，然后呢到五旬节的时候，他和父所差遣下来的圣灵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呢也在基督里呢借着重生归入基督，以至于我们也在基督里 被举起来如同一个摇祭一样来承受祭司的职任。所以苏守节和这个五旬节加起来，其实就讲着如何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本来已经是脱离了世界，现在呢又从我现在我还是我再回头讲一下，我们再用旧约的这模式比较清楚。借着逾越节和无酵节就是也就是这一个长子的这个被杀的这一件事呢，那以色列人长子没有死，以至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所有以色列人就脱离了埃及的辖制。然后第二组节期呢就是前面一组节期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别出来，第二组节期是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间分别出来，被当作摇祭献给神，归在亚伦的名下为以色列人服侍。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以脱离世界的捆绑，但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如同利未人一样被分别出来，归在基督的名下承受祭司的责任。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在一块的那所以前面一个是耶稣基督死所带来的一个释放，后面呢初守节和五旬节被举起来当摇祭，这是我们被从世人中再被分别出来，从如同利未人从以色列中分别出来，我们从神所创造的万物中被分别出来，如同长子，对不对然后来承受着祭司的责任，被当作摇祭一样的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你看到第三组节期，第三组节期是什么？都是祭司的工作，注意到所以神的工作是第一，先把人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第二把人从地上举起来，从属地的分别出来归给基督承受祭司的职任，但是需要一段时间，只等到基督的身体长成，祭司的心腹预备好了，然后差不多好了，然后开始执行祭司的责任，在一个新时代中追缴与赎罪，这都是祭司的工作。然后最后这一切成就的时候，带到了祝棚节，神与人同在的时机。他们有没有一点看见？好，所以吹缴节和赎罪日，来，我们先读一下利未节日三章的经文，请都读第一节就好。后面这一节民数记的也基本上是类同的。好，在民数记十章当中呢，神吩咐摩西，我们读一下这整段经文好了，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有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又有标语为重，并叫众民齐心，吹这号的时候，将日头要到你那里，聚集在
这是那在 特别呢就是有关耶和华的日子将到的时候呢，圣经谈到很多的吹角和吹出大声啊，那这是在约珥书谈到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啊。所以说这一个吹角节呢，实际上也就提醒到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啊，主来的日子，这是祭司的工作。那好，赎罪日啊，那我们赎罪日昨天啊已经讲过蛮多的。七月，我们读一下，还是读一下好？好，我们就读一下，请。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骨铭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骨铭心的，必从民中间撵出；凡这日做牲畜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间撵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命令。你们要从这日为上安息日，并要刻骨铭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
好的，在约珥书一样有谈到分钉禁食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总之简单的来说，赎罪日虽然还没有应验，但是至少我们晓得这是指的主要再来的日子之前的一个很即将来临前的一个日子。而这个日子按照小先知书里面很多的都是知道，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可能就是末世的大灾难吧，末世的大灾难啊。那也但是因为这些没有应验，所以我只是把这些经文摆在那儿，让大家稍微晓得它指向的是什么，好，就不给你们多做解释。同样的，约珥书一样谈到耶和华的日子，你们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要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啊，这些都是祭司在做的工作，因为主来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已经到了。什么样大而可畏的日子呢？可能就是正是他再来的日子。这一大段的经文呢，也是主要是让大家看这一句的经文。其实在神的工作当中，他说我要亲自雕刻这颗石头，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其实这是赎罪日的一个很好的写照。好的，我只是让大家晓得一下。好，那我们晓得赎罪日这一天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对不对？也就是说那一天大祭司要把幔子打开，平常他只能来到幔子的前面，像金香坛的前面，然后呢烧香可是在七月十号按照一切的礼仪，带着牛羊的血，他把这幔子拉开。拉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出现呢？就是这一句话就是他的约柜会出现。从历代之下，就是整个巴比伦掳掠了以色列，掳掠了圣殿之后，再没有提过约柜。除了主耶稣基督，他被当作那一个挽回祭司施恩做的那个意思之外，整个圣经没有再提到约柜，只有在启示录的时候才出现。在哪里出现呢？你看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读下来好了，请。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七位长老，就面目一一敬拜的神说，现在有主人，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你知道大权做王了。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在神的面前不可耻。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似乎蛮确定的，就是启示录呢，它有很多的记载都是用祭司的角度去记载的，啊，不论是啊，先是主耶稣像是一个大祭司，然后前面的金灯台，然后有谈到祭坛，谈到神的宝座，对不对？啊，然后还有谈到这个香坛上的香，啊，是众圣徒的祷告、吹号，这些都是祭司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最后呢，谈到了什么？啊，谈到这个殿上，这个殿开了，他的殿出现了，他的约柜，这件事呢，应该跟赎罪日是有关系的，啊。但是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启示录的释经当中，很少有解经家好像注意到整个启示录其实是从祭司的角度里来写出来的东西，啊，嗯，所以吹号啊、祭坛啊那些东西都是旧约的这些祭司制度的术语，啊，然后包括在这里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只有在赎罪日的时候约柜才那幔子才会打开，啊，所以而且启示录当中不只讲了一次，而且还讲了第二次，啊，也就七灾之前，啊，那我们我看看哈，这边是讲到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啊，在这七灾当中呢，神的这个愤怒发尽了，然后他看到在玻璃海上，啊，有人呢，啊，名字，然后呢他们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啊，然后呢唱完这个歌呢，啊，我们读这边好吗？来，请。谈到这个纯法柜的殿开了，啊，其中一次谈到还献出他的约柜，所以呢显然跟赎罪日的这件事情是应当有关的，哦，好的。而赎罪日这一天按照利未记二十五章它也是喜年号角的，啊，要吹号，我记得我们昨天应该是读过了，啊，读过了，所以我就不再讲，好，那这个号角的吹响是在一个喜年周期呢，也就是四十九年中最后的一次。那很多的时候学者解经的时候，他讲到这号筒末次吹响呢，他通常都会把七月一号的这个吹角节当作是最后的号筒的吹响。可是如果我们用整个七年的周期来看的时候呢，那在这四十九年中，因为第五十年是七年，预表着人要从这个奴仆手下出来，然后地业要回归到自己的手里，对不对？啊，要重享一个自由，好，啊，在神的面前得到自由。所以你用四十九年的角度来看，每年的七月初一都有吹角，对不对？但是到了第四十九年的时候，七月初一吹角，但七月十号又怎么吹角？又怎么样？又吹角，而那个角是宣告神的喜年。所以对我来说呢，如果圣经真要谈最后一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呢，恐怕就是那一个号角，在四十九年的喜年周期中，赎罪日的号角恐怕才是最后的号角。不过呢，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的，所以吹角节和赎罪日呢，那都是祭司的工作，它详细的应验，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这关联，但一定有关乎到神自己的作为，很有可能跟启示录也有紧密的关系。那但是这一切过来之后带进了祝棚节，那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含义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们先看利未记二十三章有关祝棚节的记载，我们请从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到啊，好，就直接读到这一段吧，请。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
继续请。是不是竹孝节是吃的竹无孝饼，又称作是困苦饼啊，象征在神面前的那种可以说像是十字架的这种苦难的这种含义啊。但在朱棚节最后的时候也是守节七日，不过这节七日呢是什么？欢乐的七日。朱棚节呢也称作是收藏节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庄稼都已经收得差不多了啊，放在仓里啊，放在仓里。所以呢，一年的辛苦呢到了结束，而赎罪日呢，又已经让他们的罪孽在神的面前解决了。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一方面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罪已经代赎了；从世界的来讲，神也祝福他们，让他们有一个丰富的收割，然后把它收在仓里，他们在神的面前欢乐七日啊，这是祝棚节。然后呢，祝棚节主要呢要他们记得，他们从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在旷野中曾经祝棚，如今呢，他们却是住在迦南美地啊，在那个地方呢，好，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啊，所盖的房子不是他们盖的，对不对？所栽种的葡萄果树呢，也不是他们栽种的，他们就享受了一种现成的。啊，在神的面前欢乐啊！圣经勾画出这一幅的图画，你记不记得谈到收藏的时候，在耶稣天国好像人撒种的比喻当中，把麦子收在仓里是讲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呢，收割的时候就是什么世界的末了啊？那换句话说，到这末了把这个那东西都收到仓里，那剩下的呢就败者呢就把它用火烧掉啊，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就给我们一个感受收割节呢它所代表的一个含义。此外呢，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谈到，我们呢也地上的时候也是住在帐篷里，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帐篷，对不对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一个，从这边呢就是啊，好好，就读到这边好吗？行。
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都是埃及的，一人的手造，不是人的手造，在天上永生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住，非常的非常的好，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一天的时候就不是一时间了。
所以呢，好，我们就停在这儿。所以就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像是在住棚，你们注意到，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如同他荣耀的身体的时候，那是一个永久性的房屋。在那个时候，我们恐怕也要纪念我们曾经在旷野，也就是在地上怎么样住棚，明白这意思？然后呢，希伯来书谈到，我们承认在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寄居的，但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啊，这是一座城啊。那这座城呢，可以说是怎么样，像新耶路撒冷的圣城一样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而祝棚节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也就是被称作是旧约的启示录啊，也最后的时候谈到祝棚节，那我们来稍微啊来看一看啊，我们从这边呢。 好，我们整段读经。可以说是主再来之后地上的在永世中的一个光景，所以简单的是我们把它归纳祝棚节可能表达的意义。第一，以色列人在应许的迦南地住在永久性的房屋，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祝棚。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人在收藏了地土的出产后，在神面前欢乐感恩。其次呢，神的儿女在永世拥有复活的身体，纪念他们曾经在世上寄居，在肉体中之住棚。神的儿女呢，在永世享受基督里的丰富，在神的面前欢庆感恩。第三，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必有棚为万民之遮蔽。生命树按时候结果子，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嗯，就是这个啊。那关于第三点呢，就是必有棚为万民之遮蔽。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下啊，来啊。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显为荣华茂盛。所以说你可以看见它是指着在永世当中的一种光景。那时候是的，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那时候耶和华在锡安的全山各会众以上，是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有一个遮蔽，并有一个亭子，这亭子原来就是祝棚节的棚啊，这棚子来遮蔽他们。记不记得遮蔽一直是救恩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啊，是他们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啊。那这是在这第三段我讲到的时候所根据的一部分的经文。然后后面呢，我们来看看启示录和以西结书有两幅蛮接近的一个描述。我们先读第一段，请。
天使若是受了感情
世中的时候，这一条河它的两边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比较让人诧异的是，树上的叶子为了医治万民，这万民是谁呢？啊，圣徒还需要被医治吗？啊，所以这个万民始终对结晶的人来讲就是一个啊。不过后来你知道，城外还是有好多。 杯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呢，他也看见殿的门槛下有水流出来啊。然后呢，我们从这边读经。非常平行的经文，那所以叶子为了医治万民，叶子怎么医治万民呢？是不是？那我们来看这叶子在旧约希伯来文中，叶子18次的用法。第一次的用法就是用来做遮盖的，亚当夏娃拿着无花果树的叶子，哎，那不是做遮盖用。简单的说吧，没有袍子的用叶子遮遮总比没遮的没遮的好吧。是不是？我说在那一天没有白袍的，没有义袍的，拿叶子遮遮总是好的。所以你看，想到在那个一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其实也很重要的啊，能够帮助那些需要遮盖的人啊。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个字最多用在的就是祝棚节的棚子的材料。你看到在尼希米记上，他们讲见到说啊，律法书上记着说要在7月祝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报告。其实我们读一下，我就读第一段，请。
他们就在律法上写了，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祝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告，说不要上山，亚该兰树、约该兰树、白山柳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聚来，到这个树下搭棚。
好，在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就搭棚，所以就守住棚节被记载。应该是在等于是在旧约当中唯一一次比较仔细的记载祝棚节，那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啊，然后守着祝棚节。这里的每一颗红字其实就是叶子这个字同一个字，然后呢在18次旧约的用法中这边用了5次啊。你看到这次18次的用法当中啊，这边的叶子呢其实都被翻成树了，哦，还有枝子，但原文都是叶子，啊，第一次的使用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那第二次呢是挪亚放出去的那个鸟，啊，鸽子弄了一个橄榄的叶子来成为表示啊，救恩到了啊，那个水要退了啊，那还有其他一般叶子的用法，啊，所以就让你们晓得这个叶子呢。医治，它的医治可能有一种遮盖的作用啊，那或者是说祝棚节啊，就是说神为他的百姓支搭棚帐篷，就好像是那个在以赛亚书所说的，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啊，这白阴那必有亭子，必有一个棚为他们预备，白日可以得荫避暑，晚上可以躲避狂风暴雨。我想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恐怕不需要了，是不是？啊，但是，好，这一个经文哈，那另外，祝棚节在旧约当中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就是说在每一次安息年或者是豁免年的时候呢，啊，豁免年的那一年的祝棚节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一年祭司要出来教导百姓的律法。啊，所以祝棚节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宣告律法来教导让以色列人百姓认识神的一个节气，啊，所以其实有一点像到那日啊末后的日子，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啊。所以这祝棚节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祝棚节哈，啊，这当中呢，在从左边呢，可以看到大祭司亚伦啊，右边是耶稣基督为大祭司。 这边是利未支派代表以色列各家头生长子的集合，在亚伦名下为祭司。这边是教会为地上万民诸长子的集合，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为君尊的祭司。这边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这边是谁呢？那怎么知道地上万民呢？我只在圣经当中找到这一节的经文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请读一下，请。很奇妙的记得这么一节经文，神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那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个模型。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那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的在比如说这边好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中间呢是他们所有诸长子集合起来，也就是利未支派的代表来侍奉神，而借着立位的侍奉呢，神呢得与所有以色列的同在。那我们新约这边同样的模式，我们晓得立位人基督教会其实就是主长子指挥，像是立位之派，对不对？来基督里来侍奉这位神。可是教会在这里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以色列，那今天教会主长子指挥他的存在对神的服事是为了谁？万民是我这里写的，但圣经上除了这里一个比较揣测性的万民，还有什么样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参考的呢？我们读一下罗马书这一段，请。
受大事物是把头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大事物在心中下是自己的原因，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但受大事物
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成为一种出手的果子。那今天整个的受造在那里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为什么？他们指望神的种子显出能带给他们脱离败坏的瑕疵，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这个时机，这个盼望。换句话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蒙召是有一个使命的。今天不要把我们个人的救恩当作神在地上的工作的结果，最终的结果好像哇，神拯救了一批人，他整个的目的就达到了，剩下的都不重要了。其实就如在旧约的利未人，利未人是蒙拣选的一群，对不对？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蒙神拣选的一群。但严格的说，利未人的蒙拣选是为了利未人吗？还是为了以色列人他们蒙拣选？那同样我们要问，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请问拣选了我们是为我们吗？那是为了什么？恐怕不只仅是我们而已，我只能这么说，明白这意思啊？所以先给我们大家有这么一个认识。但很多的基督徒只认为神的工作就是要救赎我，救赎我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就这样子了。可是你看见神在旧约这个模型里面，但新约这模型里面有两个非常强的这种类同，里面神的救恩恐怕不仅仅他拣选我们，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我们。的确我们在里面首先蒙受很大的恩典，如同利未人，他在以色列人中他不用领受任何的产业，因为神就是他的产业，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没有属地的产业，我们的产业是神。有属地的产业好吗？恐怕还需要汗流满面，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就如同这一个祭司的团会在神的面前。但要知道神拣选我们有他永恒的目的。那事实上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首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我们先看看，他说爱子是看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手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昨天你们说教会是要是天上执政掌权的，什么天上？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在哥罗西书里面，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组织的、执政掌权的，它包含了整个万有的创造，天使与世人以及所有的一切，对不对？那好，然后同时呢，他是教会全体之首。然后我们跳到这边，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地方论到创造的时候，神是先讲天上的，后讲地上的；但论到和好的时候，是先讲地上的，再讲天上的。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前几天谈到审判的时候，神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这世界包括天上地上的居民就认识了神的公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吗？神在地上，首先在我们这一群按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人身上来显明他的救赎，而这个救赎的影响是关乎到整个万有的，先是有地上的，还有天上的。但是神十字架上，在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产生的功效是万有。当然这里不是讲普救论，不是讲普救论，普救论在圣经中绝对没有它的根据。但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比喻吧，一个人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中只有一个是长子，是不是？从不论是财产的分配或权柄的传达，长子和所有其他的人是一样还不一样？
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我们就是像如同那个长子。而普救论的说法是每一个人都变长子了，所以你知道他绝对不对的，明白这意思？啊，对。普救论就根据这一句经文作为他们主要的依据之一，但他没有看见神整个工作的安排。保罗劝要为万人恳求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这个得救不是指的，恐怕不是指的像我们基督徒这样子的得救，而是万有在神面前蒙到一种从这一种败坏的底下的释放，而进入到一种自由。而且我们也看到经文说，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请。
因我们的床在乎有神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新的救主。
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但他也是万人的救主。神对他所造的，他岂有不关爱呢？对不对？你拿那个所谓的尼尼微城就知道了，对不对？尼尼微城主要是神怎么对这一个约拿说的？那里面十二万左右手都不会分的，还有如此多的牛羊，我岂能不怎么爱惜？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就人而论，来，请。我希望这些经文有没有帮你们对旧约起码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认识啊。一般传统中认为十个节期，但我们今天当然主要是以这七个节期为主。但是我们看见神故意把安息也放在最开始，来阐明他的爱，而这个爱开始叙述了他的故事和他的作为。我们刚 看这个。安息是神与以色列人的约，是神救赎工作的基础。这是在从旧约的角度在看。逾越节与无酵节同时开始，表明神借着逾越羔羊的代价，将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家分别出来，得以脱离埃及的旧酵。出手前呢，如同出手的庄稼被当作摇祭献给神，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代替以色列各家头生的长子作为摇祭献给神，归在大祭司亚伦的名下，看守法规的帐幕，承受了祭司的责任。吹角和赎罪日呢？吹角和赎罪是祭司的工作，赎罪日更是唯一的日子，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彻底解决以色列全家罪的问题。赎罪日也是宣告神喜年的日子，在遍地宣告自由。祝棚节呢？以色列人收藏祝棚，享受神的恩典，并纪念在旷野祝棚。安息年喜年呢，则象征着以色列在神的同在中全地宣告自由，享受真正的安息。讲清楚了吧？好，同样的，我们来看新约。安息是神借人子耶稣基督所要成就救赎工作的基础。逾越节和无酵节，基督是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为世人指出一条脱离黑暗的道路，他是我们的逾越，因他的死我们方得以活，并得以脱离世俗的沾染，真实精准地活在神的面前。那出手节和收割节，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出手的果子，并按麦基洗德等次成为大祭司，我们在他里面被分别为圣，召聚为诸长子之会，为基督的身体，在他里面承受祭司的责任。吹角节和赎罪日，他们是祭司的工作，宣告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已经临近，救赎之年已经来到，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和华从圣所出来，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好，祝棚节，神召聚他世上的子民，设立他的帐幕在人间。好，最后新年，受造之物得以脱离败坏的瑕疵，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在新天新地，在神的同在与荫庇中，全地享受真正的安息与自由。在旧约当中有规定，一年三次要朝见神。好，那我们找这个经文来读吧。好，来，请
你一年。
这三次的节期是人与神相见，也都反映在七个节期里面。七个节期的这三次都反映到神工作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除酵节，这三个节就是要一年三次去见神的。除酵节是讲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神人相遇。基督住在我们中间，所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五旬节是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下圣灵，圣灵以圣徒的身体为殿，与人同住。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是第二次神人相会。第三次呢，就是祝棚节，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圣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父神最后救赎计划的实现，三次朝见神，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懂这意思哈？好的。所以启示录的写照当中，新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好，这边呢我就不再细读了。这里同时呢也讲到这条生命的河水，也只为了医治万民。最后呢，主耶稣，我们讲这一句话，来，请。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事向你们证明，我是他的根，又是他的后裔，
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时候祝棚节近了，他的弟兄告诉他说，你就上犹太去吧，啊，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啊。耶稣对他说，我们的时候还没到，换句话说祝棚节还没有真正到了那个时限。但是耶稣慢慢的去，最后在节期，也就是祝棚节的末日，就是那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什么？所以在这地方你可以看见，在祝棚节的最重要的一日，耶稣来谈到了这，他自己其实就像是生命河的水，你们可以来喝，但是他真正的实际呢的显明呢，要恐怕要到主再来的日子啊。所以他是暗暗的去，圣经说不是明明的去啊。所以圣经很多的用字呢有一些很有趣的啊。好，最后的一些提醒和警戒，我们祭司呢跟这些东西的关系，请读啊。
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是我立定为人从里面得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是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
在神的面前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这话也是说给我们听的。好，来请读。整个的节期呢，你可以看见神把他整个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以及在将来在永世中神与人同在的这幅图画给怎么样给标志出来了啊。虽然自己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去掌握，不过我们现在把它一下子收纳在一块，也就让我们看见这3000多年前，也就是在主耶稣之前1000多年，其实神救赎的工作其实都已经展开在那地方，只等的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就被生在女子之下。换句话说，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想到什么事做什么事的神，万有一切其实他早在他在过去的永恒中，他就已经这三位一体的神就已经有了一个商议，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安排啊。这个安排呢，那就是呢要借着呢他所选召出来的这一群啊，要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而这个选召出来的这一群如何去选召，如何去做成这件事情呢，整个圣经当中其实就只有利未记这个地方把它很有层次的让我们透过它能看见整个基督在至少在地上他的死他的复活所带来工作的果效，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换句话说了解这些， 我们可以更笃定的相信，今天神他是有计划、有工作、有安排的一位神，啊，而且他是这么样子的爱我们。他这样子所做的一切，你看，都从圣安息的角度里出来，从圣安息日的角度出来，到最后所要带进的是一个安息年，啊，从安息日带到一个安息年，也就是带到一种永世当中，是不是？啊，所以神他一切都是以他的爱为源头，以爱为目标，啊，以爱为途径，啊，来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整幅的救恩，啊，所以呢，就是今天呢，就是在我们过去所谈的这一段这么多有关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从旧约的角度里，让我们能看见神他整个的一个透过耶稣基督里的一个重要的布局，啊，而这当中我们要特别的从这当中看见，今天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怎么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首先你要知道，在他面前不是只在他前面，这一个字是差得很大，是在他面前不是在他前面，因为万有都在他的前面，但不是说不是以什么人都可以在他的面前，面对面的面前。旧约来看，只有谁能到他的面对面的面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今天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他面对的面前，面对面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洁这个字是用在神整个在会幕，在什么都是用圣这个字。无有瑕疵最常用的就是用在所献的祭牲是不能有瑕疵的。所以你又看见在以弗所书这里所谈的，已经似乎在暗示着神在为他自己选召一般人能侍立在他的面前，如同祭司侍立在他的面前，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这些都是能帮助我们从整个神的救恩当中来看。但是今天我们是知道了神拣选我们在他的面对面的面前侍立如同祭司，但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以弗所书后面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什么称赞，啊，所以神做这一切是要彰显他的恩典。可是彰显他的恩典又是什么意义呢？然后对将来的众世代有什么影响呢？从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知道，我们蒙神的拣选就好像是当时的利未人蒙神的拣选，但他们的利未人的蒙拣选，当然他们蒙拣选首先得到了好处，但他们蒙拣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今天我们蒙拣选只是为了我们基督徒个人，我们蒙拣选的人得救吗？恐怕神有更大的心意，啊，神拣选了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心意。其实想一想也是，今天我们跟那不信的人，我们真正比他好多少呢？我们真比他好多少啊？真的，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多少，啊，但神却拣选了我们。但这个拣选后面有多少的期许，多少的托付，有什么样的使命在上头，却常常是我们没有真正去好好的想的。但至于什么样的使命，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要赶快把福音传遍全地，然后在地上好好的敬拜赞美神，让人能够认识这位神，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吗？很多人也许以为是，或许也就是。那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来看这个问题，啊，那但是至少我盼望在今天比较枯燥无味，但我们都在读经文，但我觉得最好的解经就是让经文自己来说明，啊，这是让经文自己来说明，啊，那我想所以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经文，啊，但是希望这些经文给至少在大家的心中能够勾画出一幅约略的图像。这些资料你们都可以拿去，然后自己慢慢参考，好好的查考，看看是与不是，啊，但是一定要明白。所以有的人认为旧约不重要，旧约不重要，旧约真的很重要的，啊，这一次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五忌的概念，啊，但是五忌的概念其实很简单，说不定我之后会简单的给你们带一下。 啊，那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认识了这些，就知道我们的神他的做事是很严谨的，凡事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而他再来的日子真的不远了，真的不远了。所以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稍微休息个15分钟之后呢，我们把昨天爱篇后面还有一段，因为大家太感动了，我就不感动了，就不敢讲下去了，所以我们就停下来了。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以后我们把昨天的爱篇的后半段呢，我们再继续下去，好吗？好，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就暂时先不祷告，你就直接自己出去回想一下刚才我们学说的。
有报告先做一下，有报告
等一下。
有人听见了呀？我
这
边挂着了。听建议大家很累，老师也很累。给大家去休息啊，不要给老师也休息一下，好吧？给老师也坐下休息一下，不要再找他谈话
了。哦，
对，就是这个是有个弟兄的建议，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建议好。
对对，
啊，大家也休息一下，老师也休息一下。好，外面有吃的鸡蛋什么的，饿了可以出去吃。
给老师拿一个。
他们有人帮我去倒水，
老师
好的，我把这边准备一下。